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
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其实每一次法会，无论你是否写了交流稿，稿件是否作为了法会交流稿发表，从另外空间看，每个人都交出了一份答卷，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不仅是法会，每天也都在答卷，然而法会的场合则更为隆重庄严。从2004年开始的明慧大陆法会，至今已经是第22届，正法修炼也愈发接近尾声。大陆法会稿件是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中坚定信仰，维护正法修炼环境，修己利民，修己救人的第一手见证，是法在人间，人神同在这一殊胜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当前在中国社会，失业增加，灾害增加，经济动荡，人口大幅减少。在国际社会，各种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同时打击中共的共识也日渐成型。法难在海外掀起的波澜，既有形势复杂，又有法政人间日趋靠近的脚步声。长期坚持一如既往做着该做的事的大法弟子，经历着磋磨和意志力的考验。掉队的大法弟子需要被磨难和考验推动着提高。另外空间的干扰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停止。大陆民众声明三退的人数总算达到了4.5亿人。明真相，能翻墙看真相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在等着我们兑现神圣的誓约。我们是如何珍惜师父的慈悲的呢？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懈，不忘初衷，不但持之以恒地用正念为世人讲真相，还不忘在讲真相中修好自己，与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修一起在法中比学比修。有人跌倒过又爬起来了，忍苦精进，奋力追赶。也有人至今还在人心中迷糊着，没学会实修。在即将真相大显的黎明时分，大法弟子在各种考验面前如何坚定信念，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真正走好走完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呢？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一文中告诫我们：人心太重的大法弟子啊，我领你们走的是神的路，而有些学员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过去在个人修炼中，你们总是把大法的好处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好处。磨难中，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在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念正实法中，邪恶被清理成极少的情况下，世人开始清醒了。你们又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师父说，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那就只能在法正人间时惊悔与极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 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但是你们得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提高自己呀。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共同努力，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在法上得到了提高，就是我们法会的成功。文风要求，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的党文化习惯，以及我不说谁知道的报功心态、显示心理和争斗心。一年一度的心得体会文章可以内容丰厚，也可以不求大而全，仅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修炼。稿件能通过要点和细节的有效结合，体现出大法的威力，能生动真实地讲好每一个救人的故事，每一段心性提高的经历，就能起到正面作用。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5年9月30日，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够时间。请注意给编辑留时间，以便编辑们能早日处理好数以万计的稿件，法会顺利开幕。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注意安全，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大法浩瀚，正法之路26年，漫长而短暂。请看到此征文通知的同修重温师父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全文，以及师父写于1999年10月12日的《心自明》。大家同心协力，以又一次明慧法会的修炼成功和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的主体的救人成效，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13日。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旧金山法轮大法佛学会8月10日在圣马刁市希尔斯戴尔剧院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旧金山湾区和加州州府及周边城镇的大法弟子参加了此次法会。22位学员分享了各自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在不断向内找、修心去执着的过程中兑现誓约。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8月5号参加当地多个全国警民之夜活动，旨在提醒当地民众和政府机构官员，中共正在加剧通过操纵美国法律系统、媒体和社交平台来欺骗美国人，以此达到把对法轮功的迫害从中国延伸至美国，严重危及美国人民信仰自由的理念及安全。圣地亚哥市警察局专员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参与和传播重要信息，他们告诉法轮功学员，如果碰到中共骚扰，应该如何联系警察局。
美东地区首届世界烤肉锦标赛8月2日至3日在纽约城县鹿园的新世纪公司的大草坪上举行，法轮功学员在比赛场地附近再次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不少观众和选手观看了画展，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乔治先生携母亲一同前来，作为教堂的牧师，他表示，我对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以及其本身的精神感召力印象深刻，对他们的修行精神很是佩服。在迫害面前，法轮功学员展现出非凡的信仰坚定，他们不畏暴力、超越苦难的勇气让我感动万分。我明天一定去买本《转法轮》，好好读读这本书，并学练功法。
纽约州奥斯维戈市7月24号至27号举办一年一度的港口节，游客络绎不绝， 由来自纽约上州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动，设立展会，吸引许多有缘人驻足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一位女士两次来到法轮功展会，满怀喜悦地说，是神引领我来到这里。不少游客现场学功法，也有民众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美国参议院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许多当地的学生们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不少学生多次来到法轮功展会前学练法轮功，有的刚学会打坐，数小时后又带着朋友返回，一同学习五套功法。有六七位初中及高中学生在练功时，请学员帮忙拍摄小视频和照片，随后将练功的画面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2日参加了位于波士顿城北的柏林顿举办的欢庆柏林顿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当天下午，学员们还在市镇中心的大草坪上展示法轮功功法，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祥和带给了前来参加活动的人们，也有游客现场学功。
西雅图法轮功学员8月2号来到湖城社区，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夏日节与游行，向人们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学员精心装饰的花车让人眼前一亮，优美的功法展示让人们感受到法轮功的纯净和祥和。学员们腰鼓队的表演活泼亲切，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街道两旁人们的鼓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很多人拿起手机拍照留念。
加拿大埃布尔塔省府埃德蒙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6日在老斯特拉斯科纳农贸市场集会，集会期间很多民众在给加拿大总理的名片上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制止活灾器官，反对中共跨国镇压。
澳洲悉尼的贝尔莫尔公园距离中央火车站仅有一箭之遥，法轮功学员在公园演示和免费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每周一至周三从上午11点至下午1点20分，不管严寒酷暑从不间断，已经坚持了好几年。祥和的练功音乐声和正能量总是吸引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裔的民众驻足观看，他们有的拍照，有的取走资料或加入学练功法。社交媒体制作人克里斯和马可认真地跟随学员学练了五套功法之后，都说感到非常舒服，齐声感谢李洪志大师传出的法轮大法。有一位14岁的女孩说，我见到你们练功很安静祥和，我就喜欢上了，我就想试一试。他第一次学练法轮功动作，就发现自己有很高兴、很自豪的感觉。他非常轻松地就把五套功法一起学会了。
印尼巴淡岛法轮功学员8月7日星期四，来到当地的卡蒂尼第二中学，向该校师生介绍法轮功及五套功法，受到大家的欢迎。校长更向全校师生推荐法轮大法是让学生养成良好品格、身体健康的好功法。此次活动有学校管理层与当地法轮大法社团合作举办，有上百名师生参加。当天清晨七点半，校长库库赫埃克普拉塞蒂约首先致辞，他表示，培养学生的道德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法轮大法就是一种让学生养成良好品格、保持身体健康的好功法。随后一位学员向大家简要介绍什么是法轮大法，另有四位学员站在前排示范动作，一位主持人同时进行详细的动作讲解，最后师生们和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学生们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校长普拉塞迪约也表示，我们衷心感谢法轮功学员与我们共同举办了这次集体练功活动，这对学生和所有学校成员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原则非常好。
德国弗莱登堡法轮功学员8月2号再次在市商业中心奥古斯汀广场举办法轮功信息日，通过与路人交谈、讲真相、征签、发放传单、功法展示等方式， 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特别是对中国人讲清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位亚裔面孔的年轻人径直走到法轮功信息台前，翻看台案上的各种真相资料，听得出他是大陆口音。学员从法轮功真相讲到中共对全民的迫害，他说，我爷爷是地主，实际上老家只有一小块破地，不知道怎么就被划成地主分子了。之后劝他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时，他说自己什么都没入过。他问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学员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也叫法轮大法，我们就是修佛的。他问，为什么你们搞宣传活动？学员回答说，中共为了迫害我们，造了很多谣言，构陷污蔑法轮功，例如天安门自焚为案。我们出来讲真相，就是为了破除谎言，还原真相。这对不了解真相的人很重要，否则会听信中共的谎言，助纣为虐，破坏佛法，迫害修炼的人，而后果是很严重的，要遭天谴的。他说，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要澄清一些事情，避免盲目轻信的人受牵连，跟着倒霉。
德国巴伐利亚州法轮功学员8月2日在领导市政厅前的俾斯麦广场冒雨举办活动，通过展示功法、分发资料、与民众交谈的方式，向当地民众与游客讲述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中共要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明白了真相的路人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斯特凡与布里塔夫妇双双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斯特凡表示，未经本人同意就摘取器官做错了，如果事先有器官捐献卡那就没问题，可是为了器官而杀人，用器官做生意，这可不行。身为医疗活动组织者的太太布里塔抢着说，这种活摘器官贩卖无法无天，而且很残忍。
芬兰法轮功学员8月3号参加了在坦佩雷哈梅恩公园举办的第14届公园嘉年华的活动，设立了信息台，并在现场展示了舒缓平和的法轮功功法，吸引了大量民众驻足观看。许多人在了解真相后，主动在呼吁结束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来表达支持，有时桌前甚至排起了队，等待签名的人形成短暂的人流。
保加利亚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2日至3日在西南部城市班斯科中央公园集体练功，并向路人分发真相传单。8月2日下午，学员们在戈策德尔切夫纪念碑前设置信息台，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同时展示五套功法。许多人得知中共对善良的修炼人强制摘取器官的事实后，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第二天，学员们在四星级加迪尼亚酒店会议室举办集体学法和修炼交流。在加迪尼亚酒店大堂，学员们还展示了几幅来自真善人美展的画作，让酒店的客人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及其被迫害的真相。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8月2号在布拉索夫老城中心举办了每周一次的法轮功信息日活动，期间人们踊跃领取并阅读真相资料，并在制止中共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讲清真相，还赞美真善人普世价值不仅有助于解决世界问题，还能让人们拥有幸福的生活。企业家波斯托拉凯表示，人类正经历一场道德危机，如果人们能在生活中实践真善人的普世价值，那么这一危机就可以解除。来自挪威的经济学家克劳迪亚·玛利亚·米特鲁也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和真善人，他认为全世界都可以从真善人原则中受益。
瑞典法轮功学员7月5日至15日在马斯特兰德岛的斯特兰德弗莱克特艺术馆举办了真善人美展，展出了48幅由修炼法轮大法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画作， 这些作品展现了大法的美好与殊胜，法轮功学员们修炼真善忍的祥和与平静，以及中共迫害的残酷真相。每展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的2000多名观众，他们不仅被画作的精神内涵所感动，更敬佩修炼者面对迫害时坚定信仰的勇气。还有一些观众在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后，想要学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严德荣女士2023年8月16号从家中下楼时被守候的警察绑架抄家，现在已被锡山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6个月，罚款不清。这已经是严德荣女士第三次被非法判刑。严德荣1961年出生于贵州，他毕业于卫校，后来在云南曲靖石油公司工作，家住昆明刘家营。由于身体多病，他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自己常说，要不是修大法，自己早就死了。过去自己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头老是耷拉着，6月的夏天还要穿棉衣。自从修大法后，身体慢慢的好了，各种病症不见了，很神奇。2011年12月6号，修炼3年多的严德荣突然失踪了。后来得知，严德荣被昆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后被非法判刑3年。2017年7月，严德荣再次被绑架抄家，被昆明市锡山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
四川省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姚家秀女士2024年9月21日在流离失所中被泸州市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西昌市看守所，2025年8月1日遭西昌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万元。这是姚家秀女士因修炼法轮大法第三次遭中共非法判刑。20多年来，姚家秀因坚持真善忍信仰遭到中共残酷迫害，2001年6月7日被攀枝花市仁和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2006年6月26日被攀枝花市东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姚家秀在狱中长期遭到酷刑折磨，好不容易熬出冤狱后，又被中共人员时刻监控骚扰，他被迫离家出走，却被西昌市公安局非法网上追逃。
湖北省武汉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七零被非法判刑3年9个月。七零2024年6月5号给外卖人员讲真相时被录音举报，6月6号被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关东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之后七零被构陷到武汉市洪山区检察院法院，今年3月26号被非法开庭。七零女，从小体弱多病，曾患有多种疾病。1994年5月七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一个月全身疾病都好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七零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多次被绑架，曾数次被送洗脑班，并被非法劳教判刑。
江苏省太昌市法轮功学员王健2024年8月11日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关押在太昌市看守所，被构陷到张家港法院，于2025年7月30日被非法判刑1年半，目前正在上诉中。王健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一次被非法劳教3年，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0多年之久。
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武清之老人今年4月接到南明区法院的非法判决书，得知自己已被非法判刑1年。年近九旬的武清之老人家住贵阳市云岩区李苏路，他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身心受益巨大。2023年8月的一天，云岩区荷塘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闯到吴清之的家非法抄家， 抄走了他所有的大法书籍。警察把吴清之绑架到三江看守所，非法关押了32天，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2024年9月3号，贵阳市南明区法院及派出所警察将吴清之从家中劫持到南明区法院进行非法庭审，当天没有宣判，法官叫老人及女儿回去听候审判结果。
北京市昌平区法轮功学员杨金菊女士曾三次被非法劳教，她被劳教所折磨得只剩80多斤，满头白发，回家后长期胸闷、胸痛、头疼、后背疼。2022年10月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1年半，2024年4月出狱时身体就很不好，于2025年2月3日含冤离世，终年71岁。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赵八乡法轮功学员马同心，2022年1月10号半夜被绑架后，遭到戴黑头套折磨10多天，被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4月4号，他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1年10个月，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之后他身体出现病症，便血，一直没能恢复，于今年6月2号含冤离世，终年80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选择性救人与寄希望于常人的问题，译文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3日。想谈几个容易被旧势力利用的问题，这些方面已经有很多教训。要记住，我们修炼人是在讲清真相，让世人明白大法，从而做出神所要的选择，得救。我们不是寄希望于某个常人或公众人物能来救我们而讲真相，所以表面上看，常人或公众人物似乎能帮到我们，但真正的关键是我们要确保他们通过我们明白了真相。这两种情况下，表面上都是讲真相，但出发点的意念完全不同。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 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被迫害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看世人的态度，我们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常人对大法能做什么。师父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当我们从寄希望于公众人物的出发点去做，而不是单纯确保他们知道真相时，旧势力就会利用这一点来暴露这种把自己当常人的思维方式，以此来对付我们。从江泽民起，每次中共党魁的更替，类似的情况都有所发生，并延续至今，每次一有新的领导人或公众人物出现，就会有学员开始议论，要是某某人成了新领导人，一切都会改变。在美国也有类似情况，最近在美国及海外其他国家，有些学员对某个政党寄予厚望，认为只要他们掌权就能替大法解决问题，甚至有人说集中精力联系某党，他们同情我们，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要接触政府高层。还有人说，如果牵涉到另一政党，他们可能会制造麻烦。这种意图很明显，这种讲真相并不是出于救人而讲清真相，反而是希望这些常人用他们的影响力替大法解决问题，这是世俗的功利的想法。作为修炼人，我们的角色是向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阶层讲清真相，如果仅从救人的角度看，那些目前不支持的甚至反对的，可能更需要我们下更大的功夫讲清真相。师父在近期惊醒一文中说，无论是民主党与共和党，那是人的事，作为个人，每个人都是神要救度的对象，你不能说这个党的人你不救，那个党你救，他们都是我的人。 我们不应给人贴上所谓的激进分子标签而区别对待。许多人是被现代观念误导的，他们都需要得救。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那才是真正的正实法，讲清真相。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就去讲，并不是单单为了推动官司才这样做，而是为了讲真相。但是官司误在哪里了？那里一定是需要讲真相，也许那个官司自然就推进了。这里随是指起诉江泽民的事，但可以理解为，关键并不在于诉讼是否成功，而是过程中给所有的人都讲清了真相。诉讼并没有让任何人真的陷入法律之争，但过程中有无数生命得救，每走一步的路上都有人在那等着。当新 FBI 局长上任时，我看到一些学员公开寄希望于他，似乎在想，这个人可以用他的能力替大法学员解除麻烦，也许帮我们铲除中共间谍，也许会，也许不会。一旦学员这样想，旧势力就会看到这是有漏的理解，是在求助于常人，于是可能释放干扰，让那个人忙于别的事情。当川普实施关税时，把中共和中国经济逼到紧张关头，社会不稳开始成为中共的问题，许多学员翘首以盼，如果继续下去，川普会终结中共。这种想法一旦在学员中普遍起来，川普就开始称赞习近平，并谈判取消了大部分关税。旧势力每次都抓住这个问题，我们却似乎一直没有纠正这种想法。常人中有使命的人和任何一个政党都是在做他们该做的，做对了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配合天象变化，但他们不是我们的救星，我们的使命不能期待别人替我们完成。川普只是这个时期被安排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他有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使命。共和党普遍支持保守和传统价值观，所以学员容易与之产生共鸣。从许多方面看，川普在常人社会中所做的，或许有助于延缓某些方面的社会堕落，但那并非大法弟子的使命，这只是末节解体时期的该出现的一些正面现象。川普不能替我们解决作为修炼人必须面对的磨难。当我们把大量精力放在指向某个群体、某一级政府讲真相时，可能就占用了本该用来接触那些不支持、不了解真相之人的时间，把重点放在某个政党人士或某个重要委员会的负责人身上，因为他们能帮忙。这恰好说明了出发点所在是偏离法的。我不是说不应该争取他们的支持或请他们发声不对，而是我们找他们的原因应该是他们不知道真相，而真相能帮助他们，加持他们的正念，救度他们，而不是大法需要他们解决某个磨难。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社会各阶层、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这场铺垫之中，他们在等待大法弟子，这些教训一直都在反复出现。如果我们不是去找那些还不知道真相的人讲真相，而是寄希望于这个总理、那个政要，旧势力就可能让这些人分心，甚至走向反面。出发点是世俗的，就会给修炼人的神圣使命带来损失。这种损失和教训，中国大陆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美国、台湾等海外各地也都发生过。真修的话，我们早该学到了。正念来自于法中而不是世俗，常人的方式只是表现形式，因为在社会层面，我们也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去做事。再重复一遍，社会和政府的各个层面都有我们需要救的人，我们不能挑拣对象，我们更需要去找那些不了解大法或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人，把真相告诉他们，是我们在帮他们， 他们又反过来用帮助我们的形式做他们该做的，但本质上没有任何常人能替我们解决修炼中和正法中的磨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反思一场对台湾大法弟子的严肃考验一点感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2日。看到台湾大法弟子整体出现的状况，心里很感触，谈一点有限的体会交流一下。一，只从正法的基点讲真相救众生。大法弟子讲清真相，除了介绍法轮功提升道德、祛病健身、在世界红传之外，揭露中共邪党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旧势力操控着邪党，就是要毁灭世人。为什么人不愿听真相？中国之外也很多世人不接受真相，都是共产魔鬼在起作用。无论我们内心还是大法媒体，都去除蓝绿之别，没有区分，只有救度。为了众生得救，就是要讲清楚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和现象，各种邪恶历史、邪恶现象，共产魔鬼统治世界、败坏人类的本质和现象。不要世人被邪共拉到毁人的圈子里，有时直接告诉他邪共杀了8000万中国人，有人似乎没什么感觉，那就举出几个具体的台湾人可能有感的事例。世人真的从根本上认清了共产邪灵、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自然就反感不认同他了。从思想上清除世人在假象谎言中对邪党的渗透处于无所谓或认同的状态。二，旧势力用蓝绿框间隔大法弟子整体。旧势力就是破坏旧人，往下拉大法弟子。一旦大法弟子群体中出现两派或几派明显认知不同且互相排斥，就要及时警觉，高度警觉，起码立即停下来，绝不能继续发展下去。都向内找，找出问题，在法上认识法，识破旧势力干扰，共同提高上来，这就是提高的机会来了。动气的、有怨的、执着的、无动于衷的，都是问题，没站在正法救人的基点。什么事都用对救人有没有不好的影响来看一看，用是否出现间隔大法弟子的情况来看一看，找出自身问题。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大法是宇宙的法，谁也破坏不了，是大法在世上救人，看的是人心行不行，不是谁在什么位置重不重要。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心往一处想，都以法为大，都以修炼人自律，都以救人项目不受损害，走过难关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表现，这是威德，因为这是你们必过的关。和我经常在一起配合的同修，脑快、嘴快、严厉，我自身也是有盯别人缺点向外看的执着在，但我很重视间隔这个问题。一般一出现要争执、要动气了，就赶快停止，不给他市场发展下去。我跟同修说，我们就是不要出现间隔，找自己、修自己，不断提到师父的这句话。大家都心往一处想，不能影响注视正法救人，闹别扭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台湾同修这篇文章谈得很全面，有深度，这里只是换个角度的一点感想，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贴不干胶的体会，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2日。从今年4月份，明慧网刚发表中共是邪教不干胶，我和同修 A 就开始粘贴了。于是我和同修 A 白天抓紧时间认真学法背法， 把自己心态调整好，因为只有把法学好，心中才有正念，心态才会更纯净，干扰才会少。之前自己三件事做得不是很好，所以临出去粘贴之前心里也很打怵，又畏难情绪、怕心等等。但想到救人就是自己的使命，没什么可犹豫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呢？当晚我们带了十几张二合一的、二十几张四合一的不干胶出去贴了，我们贴在路边的牌子、电线杆上或者一些光滑的物体上面，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望风看准周围没人，另一个人迅速贴好。开始由于心里有点紧张，大粘贴容易撕坏，后来找到窍门，先把粘贴背胶撕到三分之一，端正有力地固定贴在建筑物上，然后顺着劲儿把背胶完整地撕掉，再摁老实。纸张要那种又白又亮、质感比较好的，这样即使下几场雨，粘贴上面的字都不会模糊，还是清晰可见。有明显摄像头的地方不要粘贴，要避开。穿衣尽量以黑色或暗色为主，戴黑帽子，口罩无所谓戴，因为晚上如果进小区捂得太过严实，打扮得像执行任务似的，也会引起人的怀疑。这是表面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和同修做的过程中，就是无条件配合对方，一定不要有埋怨的心理，及时查找自己，及时清除不好的思想，及时与同修交流。做正法之事，心态一定要纯净，及时向内找，有问题及时提醒对方。这里要注意，不生欢喜心，不要放松发正念。有时觉得做得比较顺利，就放松了警惕意识。应该用修炼人纯正严肃的心态做好正法之事。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无论我们出去贴几张粘贴，大张还是小张的，一定要尽量贴得方方正正的。既然贴了，就把它贴好，贴得不好看也会影响效果。一点点的细节我们也应该注意，考虑周全一些。第一天晚上贴完粘贴，感觉过程中空间场去掉了好多怕的东西和不好的物质，心里感觉好敞亮。我们现在一周出去两次，大中小号粘贴，每天晚上大概能贴100多张。当然我们第二天都会去看看贴过的粘贴是否还在原地完好无损，有的会被环卫工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划掉，有的会一直在那儿贴着，我们也会发正念，不许粘贴遭到破坏。我们出去做事之前都是发1个小时的正念，同时平时学法修心性也比较严肃认真对待。我们学法点上几个同修之间形成一种很好的氛围，就是每当发现哪个同修有心性或者状态不对劲，彼此之间都没有任何保留的善意的给对方指出来，因为这是对同修负责，对学法点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修炼和自己世界的众生负责。贴的过程也是去怕心的过程，不能因为有怕心就不出来做了啊。怕心是需要突破的，也是共产邪灵植根在我们身体内变异的产物，是应该清除和灭掉的。一个同修哪怕一天晚上出来贴几张也是好的啊，因为在另外空间看，贴出去的粘贴都在起着除恶和消灭邪灵的作用啊。写出此文，希望能警醒和我以前一样懈怠的同修，不要让自己失去这万古机缘，不要让对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失望。正法进程突飞猛进，现在的天象和人世间的变化，每一个同修想必都能感受到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在此万古机缘转瞬即逝的万分宝贵的时间里，希望同修们都能走出来救人抢人，兑现自己神圣的使命和誓约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对法难这一概念的理解，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4日。关于法难，很多大陆学员和这些年到了海外的大陆学员是不是一直有些误解，总是在说法难是去年才开始的。其实法中对此很明确，法难出现的时间是从1999年开始，出现的地点是中国大陆，但掀起法难的直接罪魁祸首江轨当时并不甘心，还亲自拿着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发给克林顿和美国政要，但当时他再怎么折腾也只能在中国大陆凶猛邪恶，海外有神在压着，不让其和中国大陆同时形成迫害气候。关于法难开始的时间，2024年6月5日师父发表的法难一文中明确写道，从中国1999年出现的法难一直到今天，无论身在美国以至全世界，从来都没有结束过。关于海外各国不能和中国大陆一样同时同样发难，师父2003年2月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给你们讲过正法与法正人间分成两步做，如果我是一步合起来做的，那就是全世界都在向大法弟子发难，当然一次性做大法弟子也多，大法弟子会有35亿人，我把它分成两步做了，第一批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第二批那就是法正人间时的。当初那场邪恶一下来时，它是铺天盖地来了，但是中国以外它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他们就要集中这些邪恶的东西针对现有所有的大法弟子，对当时的你们来说是很可怕的。关于法难的集中表现地区，开始是集中体现在中国大陆，铺天盖地，但海外也有，只不过被师父压着，邪恶只能主要以暗箱操作的方式进行。而去年2004年邪恶终于在海外掀起直接针对师父、针对神运、媒体的攻击，让这场持续了26年的法难出现新的形式。那么为什么针对师父？个人理解，因为师父是正法的一切来源和主导，包括大法弟子们能做成的一切，背后的决定因素是法的力量，而法的力量也来自于师父。为什么针对神运艺术团？因为艺术演出原来是学员项目，但师父指导一段时间后找不到学员能接手，最终成为了师父的项目。也因为成了师父的项目，神运救人力度巨大，法难和平时的各种磨难也就冲那里去了。那媒体呢？师父在法中早已明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失不得，师父在延吉讲法答疑中还说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老弟子估计都知道，媒体项目的负责人换了几次了，这是极不寻常的。同时这些年师父公开发表的针对大纪元学员修炼问题的讲法很多，很多学员认为这意味着大纪元重要，被师父看中，毋庸置疑，媒体项目对讲真相很重要，但师父讲法多，是因为你太重要了呢，还是因为你修炼问题太多，一直都不解决，分数上不去，一直需要师父特别辅导呢？总之，协调人换人也好，讲法多也好，反映的正是负责人和项目中的学员一直都没真正成熟起来，一直在让师父不停地操心很多具体的人和事吧。如果是这样，那么相应的，即便被法背着抱着做对了一些事，没有解体，但因为太多并不是自己吃苦悟道得来的，不是自己修上来的，而是师父慈悲直接给的，那么你省去了悟道之苦，大家的整体状态合在一起，项目出现相应的磨难也就不足为奇了。抱怨别人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背水一战修上去， 大法弟子成为成熟的大法弟子，项目才能成为成熟的项目。同时，无论媒体如何有磨难，也是与师父所承受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师父在替我们大家的不误而承受，学员千万不要有意无意地抬高自己。以上只是基于个人目前学法状态的想法，不一定都对，以后也可能还会变化，只是想澄清法难的概念和理解，顺便提一下，仅供修炼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维稳人员讲真相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2日。每年三月初，北京召开两会，北京的很多大法弟子被维稳的人看着不能出去，要是出门，看守的人员就会全程跟踪，我也不例外，有四个人分两组昼夜监视。我没被邪党的恐吓吓倒，我是大法弟子，不归邪党管，我只归我师父管。我借晒太阳的机会与看管的人聊天，维稳人员很多都是从几个省招到北京来的，北京有大型活动就调他们进京，随叫随到，按天给钱。这天我出楼晒晒太阳，年轻人说，阿姨您下楼了？我说对，今天天气好，晒晒太阳。年轻人说，我帮您找个椅子吧。我说谢谢你，不用了，我想活动活动。他说，阿姨看您挺和善。我说是呀，我们修炼人都非常善良的，我们按真善人去修自己，只想做个好人，更好的人，这有什么不好？可是政府却派你们来看着我这70岁的老太太，我每天就接接孩子，买点菜，做做饭，我们只想做个好人，政府为什么那么惧怕好人？你们四个人看着一个好人，这不浪费国家的财政开支吗？年轻人笑笑没说话。我又说，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告诉你一个自救的好方法，遇到灾难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神佛护佑你，保护你。小伙子说，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可信。在我们村的一个村干部，上级拨下来的占地款让给农民发下去，可这个村干部给农民很少，自己私吞了不少。过两天后，他家就出意外了，他家小孩一只手断了，村里人都说他家大人拿了不该拿的钱了，这是遭报应了。我说，那天你看我摔个跟头，摔得挺厉害的，你上次在我家门口见到我时还走不了路呢，今天我能下楼晒太阳了，神奇不神奇？他说，是好得挺快的，要是不修炼的老人摔了，可能就卧床动不了了。我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有师父看护我们，有信仰，就是不一样。我说，我再给你讲我身边一件神奇的事儿。一位90多岁的老教授，他是个法轮功修炼者，前几年老人家的儿子回家了，他准备看看父亲母亲后去做手术，因为他得了肾癌，要摘除肾脏了，他跟爸妈告别来了。妈妈见儿子脸色发灰，暗淡无光，无精打采，就问他，儿子你是个医生，怎么把自己身体搞成这个样子了？儿子说，我准备做肾摘除，有癌变了。妈妈说，不会有大事的，摘一个肾还有一个肾工作呢。儿子说，妈没有了，我已经摘掉一个肾了，因为您跟我爸年龄大，我爸又透析，我就没跟您说，这次是第二次摘除，我体质太弱，不知扩散到什么程度了，能否下得了手术台很难说，专家讲即使做了手术，可能生命只有3个月了。他妈妈着急地说，你不能让我们老两口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儿子说，我也不想这样，可有什么办法呀？妈妈说，你相信妈妈吗？儿子答，相信。您快90岁了，身体还这么好。妈妈说， 就是修炼法轮功才是这样的。你知道，我是个早产儿，医生告诉过我，我的寿命也就是60多岁，可我修炼后，师父给我延长了寿命，多活了20多年。你也跟我一起练法轮功吧。儿子说，我是相信医学科学的，我练不了。妈妈说，那你就听听大法弟子的歌，每天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念100遍，或有时间就念，再给你带上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这样就能减轻点病痛。儿子说，这倒是可以。他临出门时，他妈妈一再嘱咐，儿子确实照做了。过些天，儿子去医院准备做手术前的检查，是一位专家给这个当医生的儿子会诊，发现他的癌细胞指数属正常值了，专家们都惊呆了，都窃窃私语，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误诊了吗？他看专家都这种表情，以为这次手术可能不能做了。最后专家都出去了，只有主任走在最后，被他叫住了。他问，是怎么回事？主任说，你不用做手术了，癌细胞属正常值了。这个当医生的儿子不相信，他又到比较有权威的301医院去做检查，也是正常值。他又去了专科天坛医院，查的结果相似。他兴奋地开车回家报喜。妈妈见到儿子一惊，问，你一个人来的？媳妇没跟着？儿子说，是。他又问，你怎么来的？儿子说，开车来的。妈，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医院专家会诊说我不用做手术了，检查结果癌细胞是正常值了。这下他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妈妈说，快谢谢我师父吧，是师父救了你。儿子说，我也没练法轮功，我就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每天听听大法弟子的音乐和歌曲就能治病，这是医学科学解释不了的。这回他真相信大法师父的神奇力量了。他父亲说，你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再加上一句师父好，会有更大的威力。他的儿子听后赞叹不已。老教授说，把你的少先队退了吧，三退保平安，没有那无神论的标记，神佛才能护佑你。他说，我就带过红领巾，抹去兽印，这个生命得救了。老教授一家人感恩师父的慈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要大面积协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9日。本地一位协调同修再次去了医院，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也有我们大家自身的不足因素。就我个人而言，往更深的地方查找，我觉得是自己对于本地协调形成整体方面存在不足的认识。原来我们准备筹建一个协调小组，最初只想联系本地同修，但是慢慢与本省各地县份上的同修也建立了各种联系。当然目的大家都是想更紧密地联系本地同修形成整体，名义上是没有协调人，大家只是希望发挥协调方面形成整体的作用。但是结果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这个学法小组一些同修会有意无意地抬高自己，同时对应的也让一些其他组的同修来这里学法好像很有收获。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对外也是一个窗口，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明慧网说说大家的想法，大面积协调现在不要做，想问题千万注意安全。这次协调同修目前正在经历的病业磨难，除了本地的同修，其他县份上的同修也牵扯进来了。我想已经给我们大家都提了个警醒，就是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充分利用好明慧网交流平台，本地有什么事 直接通过明慧网去交流，技术问题就上天地行论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引导，协助更多本地的同修都去这样做。这样人人都是协调人，既平稳安全，同时还不容易带出各种人心。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